各位弟兄姊妹早安啊，愿主祝福大家。那很高兴呢，今天跟大家一起在神的话语里面一起来学习啊，也特别感谢主。今天我们崇拜啊，我们王牧师已经回来了，他去这个短宣到那个马来西亚那个吉隆坡一带的地方啊，然后啊三个礼拜马不停蹄的在那边来传福音。栽培信徒，现在也回来了，在我们当中，星期四才回到，这已经在我们当中马不停蹄的来做各样的事情，照顾我们，来带领我们这里的事工啊。实际上非常佩服，因为王牧师是退而不休啊，在我们面前啊，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如果他退休的一个人啊，仍然这样子努力的为主工作的话，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也应该的啊，更加加倍的努力啊！我们求主怜悯保守。我们今天的讲题呢，就是大卫倒退的开始，大卫犯罪与波斯巴犯这个奸淫的罪啊。大家对这个故事呢可能很熟悉，我把它看成大卫倒退的开始啊。等一下我会解释为什么把它看成一个倒退的历史的开始啊。我们先祷告，仰望主，求主在我们当中对我们说话。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每个人，爱我们到一个地步，将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赐给我们。他在尘世跑了30多年，然后走上十字架，为我们死在十字架，赔我们的罪。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包括站在讲台的那个讲员，我们每个都是犯罪。但是我们感谢主，你为我们的缘故，把你自己的儿子赐给我们，让他为我们赔罪，让我们得到永生。我们感谢。我们在这个欲苦街当中，我们思想到主耶稣基督的爱，我们也思想到神的伟大，又看见我们自己人的软弱，就求主帮助我们重新的来在神的面前谦卑自己，来在神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胜过罪恶好好的为主作战。我们感谢主，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这季呢，我们的主题就整装待罚。整装待罚做什么呢？就是作战。所以呢，在我们整个3个月里面，我们就借用了大卫的生平来思考，到底从大卫这个人啊，我们可以学习什么。那么我们开始的时候，如果大家记得，在第一个礼拜我们用诗篇78篇在70到72节，我们讲到神拣选了他自己的仆人大卫，把他从羊圈里召出来，领他出来，使他不再跟那些母羊一起。然后呢，他的责任是什么呢？他的责任是牧养他的子民雅各，就是以色列，就将他的产业以色列给他来管。那72节就是我们开始的主题经句。于是呢，大卫以正直的心牧养他们，灵巧的引导他们。这个在和本这个心中的纯正和手中的巧妙。那么我们当然在侍奉神的时候，我们需要手中的巧妙，就是我们要各样的知识，各样的技巧啊，做好每一样事情，我们都要训练，我们好好的装备自己。那我们望传道，他要为着这个神学教育的缘故，再进一步的去进修装备自己， 为着将来在中国大陆啊，我们传道人的栽培的工作，我们非常感恩，因为他整装待发，就是为着我们中国大陆的教会来努力。那么我们今天呢，这一个大卫，他要牧养这个以色列，神将这个事工给他，要他做王。那么我们看见这里诗篇，在这个诗篇里面，他所讲的就是这一个大卫，他怎么样做这个事情呢？就用手中的纯正，那一个心中的纯正跟手中的巧妙。刚才我说手中的巧妙就是我们的锻炼、我们的培育等等。那么更重要的就是心中的纯正，基本翻译正直的心。我们有更多的知识，我们有更多的经验，我们有更高的学位，有更多的各方面的资源，如果没有正直的心的话，我们都不能为神做些什么工作。大卫开始的时候有这个心中的纯正，或者心中的正直，这一个是他我们要学习的。但是大卫倒退的开始从哪来呢？从哪开始呢？就是当他把这个心中的纯正来放下，没有注重这个心中的纯正，反而让他心中的邪恶、他心中的骄傲、心中的软弱显出来，那个时候他就开始犯罪，就开始倒退。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我一直在侍奉的时候多年，我从1980年开始侍奉，那一直看神怎么带领，开始的时候战战兢兢的侍奉，觉得侍奉是太困难了，那时候很倚靠神。慢慢的有时候也发觉好像我靠的是我的经验，我靠的是我的学位、我的学问。忽然间看到这个时候的时候，我就发觉我做的事情没有力量，因为我靠的是自己，我靠的是我的经验。我回到神，神又责备我，然后又让我再次上路为他来工作。每个人都是一样，我们当我们倚靠神作战的时候，我们好好的跟随主的时候，神就祝福我们我们的经验都是这样子我们很多的基督徒他们倒退的原因就是他失去起初的爱心，忘记了他要好好的跟随神，好好的读神的话语，跟着神的话语来作战。那么今天呢，大卫倒退的开始就从这个事情来开始那么大家都看过这些电影，可能没有看过这是 David and Bathsheba， 这个大卫跟伯斯巴这个故事这个是1951年我没看过他是那时候呢已经搬到Hollywood 那个电影的圈上面Gregory Peck 现在已经去世了，跟 Susan Hayward 两个明星呢，那时候做了一套的电影叫 David and Bathsheba， 把这个圣经的故事搬到这个电影里面。那么我们没看过没不要紧这个是很久以前的那个，我就找资料的时候找到。那我想讲的就是讲到胜利后的危机，在第十章第一节到20章26节，我们看到大卫的王朝一直向高峰来走。这高峰来走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开始的时候是只是一个犹大一个小的地方的一个王帝，但是神让他做王登基之后呢，一步步让他能够征服全个以色列一个很大的地方，他的国界一直来扩大。那所以大卫王朝本身一直在 往高峰来走。上个礼拜在以色列团契，我们感谢主这个 Mark 弟兄我们的实习生在以色列团跟弟兄姐妹分享，在这个第七、第八、第九章讲到他们怎么样来征服一些不同的邻居的地方，大卫一直在作战，打败了很多人。在十章到一到十十九章，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之前的一段的经文，大卫打败亚门人，那么在我们的章节一开始，十一章第一节，我们就看到这个事情还继续的来发展。在撒母耳记第十一章第一节，他们还是在战争的当中。但是大卫王打败了亚门人，我们一起看第十一章之后章里面所讲的。过了年，这在列王出征的时候，大卫差遣亚亚和自己的臣仆以及以色列众军一同的出征，他们剿灭了亚门人，并且包围了拉巴，大卫却留在耶路撒冷。我们看到这个事情，就是打败了亚门人，在十章里面大部分的战争已经完成了，但是还没有完全的完成。但是大卫这个总司令却没有到战场和留在宫殿里面，他派人到那个宫殿这个战场里面来出战。所以第一个我要大家来思考的，大卫犯罪的四部曲，第一就是放下作战警醒的心态，他没有好好的知道他是要为神作战，随时随地要到战场里面来作战，他放下这个警醒的心态，没有好好的在神面前来等候。在列王出征的时候，他应该是在战场带领军队去打战，但是他派了这个耶押和自己的臣仆来去做这个事情，他没有自己去打战，他自己做什么呢？留在宫殿里面享受这个那么美的王宫。我们从第七章我们看到，那时王住在自己的宫中，就是很美丽很大的一个宫殿当中，耶和华使他安享这个太平。当国泰民安的时候还有战争，但是当他已经有了一些的太平的时候，他就自己没有去作战，没有去打仗，就派人去，自己留在宫里面，他放下了作战警醒的心态。那么以前有一位很好的渔夫，他打鱼的能力很好，那每次出海的时候呢，他会打了很多鱼回来，那每个人都说啊，那你打鱼那么好，那你每次的收获，你的秘诀在哪呢？你为什么你那么成功呢？你好好教我们一些的你的技巧，你怎么样会知道鱼在哪里？你怎么样会打了那么多鱼回来？他就好了，来，我们来开班啊，我们来一起学习啊，他就开班了。哇，越来越多人来，不单止开班，开学校，在学校里面他就教这些人那些抓鱼的秘诀。慢慢的，他自己也没有出海了。他是太忙了，在这个书院里面来做这个工作，但是没有真正的出去来做这个事情。后来他连自己怎么样抓鱼，只是空讲一回，只是纸上谈兵。我在我自己个人 的侍奉当中，我在维珍神学院毕业的时候，1980年毕业。那时候呢，不知道什么缘故，就有很多人就开始来找我，东南亚有些神学院在菲律宾、在马来西亚、在新加坡。哎呀，你好啊，你能够有这里的背景啊，那你也有高等的学位，你可以来啊，在我们学院里面做我们的教授啊，甚至可以来当我们的院长。这1980年代已经开始有这一种的邀请。那时候我就想啊，那么好，可以做院长，可以做教授，那么真的啊，我心好像要接受这些提议。后来呢，有些人就说，哎，你要去教人，你首先要自己来知道牧养教会真正的事情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呢，我就推了这些的邀请啊，后来还有继续有，但是推了这些，慢慢的来学习啊，很多年，在1980年开始，一直到我回香港做神学教育，1994年来回去香港啊，一共14年的时间，好好的学习牧会，然后才回到建道神学院当教授。我觉得今天我们要记得，我们在大卫犯罪的开始，原来是怎么样开始呢？不是从看见伯斯巴开始的，是当他放下警醒的心态开始的。让我们今天要好好的来记得，我们每个人都会有犯罪的机会啊，我们好好的跟随主，每天都知道我们在作战。等一下我会再讲这方面的事情。那么我们看下去，第二步是什么呢？啊，当我们看这个，就刚才我已经说了，就是我们生命是乃是一场场的战争。在以弗所书6:10-12里面讲到这个题目，我们一起读好不好啊？最后保罗说，你们要靠主的大能大力，在他里面刚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使你们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我们的战争是对抗的不是有血有肉的人，而且是执政的、掌权的、管啊的这个黑暗世界和天上一切的邪灵。这个第一，我们都在一个属灵的战争的当中。我在想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想到过去7年我在温哥华，在加拿大里面释放。有很多人问我，到底我在这里释放跟我在香港释放有什么的不同呢？啊，当然我在香港主要是在神学院里面做教授，教了18年，但是呢，那个分别当然是牧会跟做教授是不一样的事情啊。在牧会的时候，很多学生他很想学习，所以呢，一般的来讲呢，教授是工作呢比做牧师容易得多了啊。那么这个当然是第一个分别，但是第二个分别呢，最大的是什么呢？我就觉得在香港18年啊，在97啊之后，特别97前后啊，到现在，香港人、香港教会在一个危机的意识里面，他们感觉到我们现在要好好的来作战。因为我们教会有能不能继续做下去传福音，这个也不知道。虽然说50年不变，但是总是不信。那么香港的教会很多是在二楼这些的商业的地方，二楼来做买一个地方1000-2000尺就开始一个教会。那么我们大那么大的地方，真是很多教会都没有啊。这是很小的地方里面，他要继续来传福音、来栽培信徒，是那么难的事情。甚至呢，他们感觉到可能 这个机会就很快就没有了。所以他们往往在一个危机作战的心态里面，所以在香港做事情，可以说呢，弟兄姊妹的反应很快，啊，他觉得这个需要很大，什么事工都很多人参加，很多事工都需要人，但是有很多人愿意出来侍奉。回到加拿大，在这个很熟悉的环境，我们都来这个地方找一个跟安静有国泰民安的一个地方来居住。这个是当然神赐给我们的，这个我们不是说在这里住不好啊，其实在这里住太好啊。但是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失去这个危机感，失去了一个随时作战的时候，我们犯罪被各样的罪来吸引，是机会就越来越大。无论是犯这个性的罪，钱金钱的吸引啊，各方面这个名利方面的东西也会把我们骗过来。因为在这个没有作战的心态里面，我们很容易的就很容易被攻击，这个非常的重要的一个提醒。那跟这个有关的第二就是进入游手好闲的状态。那么我们看第二节，有一天近黄昏的时候，这个太阳平息。那太阳平息就是黄昏的时候，就黄昏的时候，大卫做什么呢？他还在床上刚起来。你想，一个一国之君，一个皇帝，竟然在宫殿里面没有去作战，反而在床上睡到这个天要快太阳太平息的时候，他才起来，啊，哇，这个太过分了啊！我们看到这个是他进入一种没有作战的心态，还有进入一个游手好闲的心态。那么在网上你可以找到一些的图片，就是那个皇帝太阳平息的时候他才起来，哎，到底今天有什么事情啊？在他那个宫殿的这个很高的地方，他就看下去，因为宫殿一般是很高的，很高大的，很一些的很美丽的那建筑物啊。那么也在高山，所以呢，他很容易就看到下面的人。那么那时候呢，以色列的那些的房子呢，都是在上面呢，这个楼顶呢，就是那个平顶呢，就是一些的在上面可以摆东西啊，晒这个什么东西，晒衣服啊等等呢，就在这个山顶。也因为房子很小，在这个屋顶呢，可以用有洗澡的一种的情况。那通常你们房子都那么高，都一样高，那你就看不到在上面有人在洗澡。但是皇帝在那个居高来看这个下面的情况，就看得很清楚。哎，有一个女人在那边来洗澡，原来这个情况就来吸引他了。但是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他这个游手好闲的情况，就是我们要今天要警醒要记得的一个事情啊。那保罗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四节有那么这样讲啊，我们一起读好不好啊？弟兄们，我们劝你们要警戒游手好闲的人，勉励灰心丧志的人，扶助软弱无力的人，也要容忍所有的人。啊，在我教我的学生关于辅导的时候，我说圣经这一节的圣经就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智慧，要对什么的人用不同的方法来去做辅导。所以我用这句经文，那他首先说我要劝你们，劝什么呢？ 要警戒那些游手好闲的人。那在和合本啊，你们的圣经如果是你用和合本的话，他就说那些不守规矩的人啊，如果你用和合本的话，你就那个字是不守规矩的。我以前看和合本的时候，不守规矩的人，我很守规矩的人啊，我常常我爸爸妈妈做什么，我就按照他所说的啊，我是一个很乖的孩子啊，有不乖的地方不说啊，但是大半还是一个乖的。爸爸要我好好读书，我就很读书很勤力啊，到加拿大来读书也很勤力的读书，成绩也是非常好。所以我是一个守规矩的人，没有做什么事情啊，过马路也要斑马线过啊。特别我太太说，你过马路不要随便过，要到那个过斑马线的地方才可以过啊，是很守规矩的，我们都是很守规矩的。那这里就说，哎，这个不关我啊，但是如果我们看这个新译本的时候，我们就发觉这里不守规矩是什么呢？就游手好闲的人，在英文就是 those who are idle 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比如开车到停车没有把那个 engine 关掉，在那边等人在等什么事情或者什么，也不关是犯法的啊。因为呢在那个engine 没有停，你在那边喷那个臭烟是对环保不很好而且呢你浪费了很多电油。但是我们很懒惰几分钟就我们就要开车了就在那边就停留。那么在英文就是讲leave your engine idle。Engine 一直在跑，一直来动，但是它没有向前走。就在这种情况里面，就是idle 游手好闲的人当然其他都不讲了。这些人要警戒。这些人是什么呢？我们一起读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第六到第七节跟十一节我们一起念。弟兄们，基督的名吩咐你们，凡是游手好闲的弟兄，不管着你们从我们所领受的教训是行，就应当远离他。你们自己本来是就知道应当怎样效法我们，因为我们在你们中间没有游手好闲的。因为我们听说你们中间有人游手好闲，什么工也不做，反倒专管闲事更清楚讲了什么人是不守规矩，什么人是游手好闲。首先他是不按照你们从我们所领受的教训去行的人，就是说我们每个礼拜在这里讲到把神的话教导你们，你们也每个礼拜上主日学，我们也有查经班，有很多地方你知道神的话语是怎么样讲的，但是你没有按照神的话语去走去行，你听了这边进去那边出，那么好像没有从来对神的话没有感动，没有行动，那这些就是游手好闲的人。今天你在这里听，上个礼拜你在这里听，你一直在这里听，听了之后你有没有行出来？不然你就游手，就是游手好闲的人。这是第一方面来解释。那他说你们自己知道应当是怎么样效法我们。保罗说我在你们以身为则，来你要效法我，要学我的榜样他讲这句话很不简单因为他说你要效法我，好像我效法什么基督。他不是说他有什么本领，他不是说他自己已经得到了，他不是说他自己已经成功，但是我在努力，我效法的是谁？我效法的是基督。所以你也要像我这样子效法基督。我们做传道人，我们做领袖的，我们在你们当中当然我们要来言教，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身教。 我们有必要按照神的话来做，成为一个榜样，让我们弟兄姊妹也可以照样去行。他就很客气说，你们在你们中间我们在你们中间是没有这个游手好闲的人，我们是没有这个情况，但是你们却有一些人是游手好闲。为什么呢？他们什么工作不做，反倒专管闲事。首先他不工作，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他们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听说主耶稣再回来了，很快就回来了。那既然主耶稣很快的回来，那我们就不要传福音了，我们不要努力的来建立教会了，这个事情也不需要做了，已经要上天堂去了我们就不工作了，而且呢甚至教会的工作不做，自己的工作也不做，不努力，停了工作，等待主耶稣再来。那你也知道，在过去几十年有在不断的不同的时间，也有不同的人说，哎，主耶稣按照他的计算是什么时候说会来。有些人真的信的，所以他就卖了他的房子，卖了他的一切，就在山上等候谁呢？等候主耶稣再来，不工作了，真的有这种事情的。那时候也是开始有这个事情。那他工作不做，误会了，误解了这个主再来的教导，还有什么？最后一句我们一起读，我们最后的一句一起读，反倒专管闲事。我们当中是没有这些人的没有人管闲事的人我们都做主工作的人，是不是啊？应该是吧希望是专管闲事。我们应该来注意的事情，自己要负责的事情，我们不好好去做，但是我们看，哎，他做的不好，哎，这个不对，那个不对，他专管闲事，没有专注在他应该做的事情。如果教会几百人，每个人都管别人的事，自己的事不做，那这个教会的情况会怎么样呢？没有领导，没有人来一起同心合意，重新合意来负责一些共同的目标，反而是在那边管闲事就是说游手好闲的人。所以呢，在这个帖撒罗尼迦讲这一个呢，就是讲到这种的情况。我们今天要好好的提醒我们自己，没有好好的作战的心态失去了，反而开始专管闲事，没有注意神最重要的工作，努力去做那些的工作。记得当时候耶稣说彼得为在他升天之前就跟门徒说彼得又怎么样怎么样，那约翰等人他们就为他，那我们怎么样呢？他耶稣怎么样说？你不要管他们，你做自己的吧。今天我们教会要少多一些专注神的工作的人，少一些专管闲事的人，我们教会才会兴旺。那么在这个情况里面，我们看到保罗的教导，除了保罗的教导，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我们也有这个提醒，我们来一起念，你们要警醒，你们的仇敌魔鬼的使者走来走去，寻找可以吞吃的人。你看有些的电影，在晚上那个狮子在黑暗里面一直来跑，你看不到它，但是它可以看到你，它的眼睛，如果你看到它的眼睛，就是在那边来扫，看看有什么可以吞吃的东西。原来今天魔鬼就是这样子，当我们放下我们作战的心态，忘了是我们是基督的精兵，当我们游手好闲，不 做主的工作，反而是专管闲事。那个时候，仇敌魔鬼就来吞噬我们。弟兄姐妹，好好的来提醒我们自己，不要让我们进入这个犯罪的第二步。我看到现在他还没有开始犯罪，但是已经在这个犯罪的路上，是不是？啊，犯罪不是当我们所谓遇见试探的时候才开始的，啊，一个婚姻的破裂不是当我们出问题的时候才开始的，一个婚姻的离异都是早早在不一样的事情里面开始，分离的过程已经开始了，我们要小心。继续看下去，第三步就是纵容眼目的情欲陷入这个试探。我们只看这个经文里面啊，大家刚才我们读经的姊妹已经帮我们把这个经文读出来了。他首先看到，那看到其实这个很正常的，是因为他居高临下啊，他住在那么高的地方，一看是自然看到的东西，但是看到可以立刻停止犯罪，但是他看到了后，我们就看到他怎么样的一步的一步的来犯罪。首先，哎，这个女人是谁？这女人原来是有丈夫的，啊，她的丈夫的名字是乌利亚，哦，是原来是我兵士的一位，是勇士的一位，哎，但是她知道这一个她是有夫之妻，这女人，她都没有停止在那边，她还继续啊，叫她来，叫她来。接下来立刻呢就跟他来同房啊，这个事情就是他明知故犯啊，他知道他身为这个王帝应该有更高的一个水平，人家这个女人她已经有丈夫了，而且这个丈夫就是为她在战场里面打仗的那一位，自己留在宫殿里面，那看到这个女人反而就叫他的，哎，趁他那个男的他的丈夫在战场来占他的便宜，那这个事情怎么样可以做出呢？原来这个原来心中有纯正正直的一个人，当他离开神忘记了耶和华，当他在成功战胜的时候放下这些作战的心态，游手好闲，然后就进入这个情况。约翰写了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六节有那么的一句话，我们一起来念。原来世上的一切就眼目的私欲，这里犯罪世上的一切罪恶的一切的罪恶都是有三方面来的。首先肉体的私欲，我们每个人在世的时候我们就都是血肉之躯，我们在世上还是有这个人本身有的罪性，所以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犯罪往往是从眼目来开始，特别是男的特别要小心，因为男生往往看见的事情就很容易开始有这个贪婪，这个私欲的开始，这个私欲开始呢是犯罪的开始，男人特别受到眼目的刺激。你现在如果你要去买部车，你看那个广告，那个车没很好的车，但除了很好的车还要摆一个美女在前面，那美女跟那个车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完全没有关系，就是看到那个美女，哎，这个美女喜欢这部车啊，我也买这部车让我可能有一个美女跟我一起来享受这个好车，是不是？ 这卖广告的人都会做这个，因为我们的眼目的情欲呢，就是从我们眼睛看到开始的。啊，这里呢讲到三方面，那最后呢，今生的骄傲。我在我自己的侍奉里面提醒，常常提醒我，我如果要接触的好，就不要以为自己所在过去的所做的事情是我自己的成就。当我有这个心态，有一点点的骄傲的时候，就是我跌倒的开始。所以我常常说，这些都是神的荣耀，是神的作为，是神自己所做的功，我们要将荣耀归给神。从世界而来的，不是从父而来的。那么在耶稣的教导里面不是有这句话吗？啊，我们一起读，你们听过这个的吩咐，不可奸淫，可是我告诉你，凡是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心里已经犯了奸淫。如果你的右眼使你犯罪，就把它花出来丢掉，宁可失去身体的一部分，胜过全身被丢进地狱去。在回教国家，如果你犯罪，他会把你的手砍掉，或者眼睛花出，因为他们对表面上啊，最低在字面上都是很严谨的啊，连看连想都不可以想。那么你就问一个问题，那当我们这样子这个不是每个人都犯了罪了吗？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看见，也会有反应，那有反应就不是动了淫念呢？啊，应该不是吧？因为我们看到就立刻拒绝，就是我们不是要想下去啊，如果我跟他一起会怎么样来想象，那就开始犯这个奸淫的罪啊。那在这个旧约圣经里面，在大家都看过约伯的故事吧？约伯的故事讲到神怎么样这个魔鬼说，我要来试探这个约伯，他是正直的人，但是我可以把他打倒。那但是神就好啊，你就容许你去试试看，他是一个正直的人，是义人。那么在他受到各样的攻击的时候，到约伯记第31章里面所讲的有一句话，约伯虽然受苦，仍然说我要听神的话。来，约伯记第31章第1节，我与自己的眼睛立了约，却不注视处女，却不注视处女。我自己跟我眼睛立约，就是说我告诉我自己，我不要随便的在这里犯罪。我在香港当然这我讲的不要讲现在啊，讲香港。那在香港呢，18年呢，我就因为是我是做专业辅导的，那么有些人就送到我那边去做辅导。有些的人就举一个个案吧，就是一个男的他公司就停着他的工作。为什么呢？因为他在工作的场所里面，他们在电脑，他不没有在那边工作，反而在电脑里面看那个色情的东西。后来被公司的人抓到，哎，你在工作里面应该工作嘛，为什么做看这些事情？他是说我没办法了因为我行了这个习惯。炒了鱿鱼之后，他就公司还是对他一个人很好，好，我不能聘用你，但是你好好去接受这个治疗他就把这个人派我来出钱啊，这个公司老板很好那么就送他到我那边去。我就跟他做辅导的过程，就发现原来这个人的工作的压力很多， 他常常在面对工作呢，要遇见很多的事情，所以呢，心里很苦闷，很多的压力。那么回到家里面啊，他太太说，他回到家里面，什么事情都不做，就进了房间啊。我以为他去休息，他说其实我回了房间，就开始看这事情的网站，一直看，一直看，看到饭也不吃。后来呢，上班的时候，那影像继续在他脑海中，他也不能不开，又在看。所以圣经说，连心里看了之后，心里动淫念，这个人也犯了罪。这个约伯说，我跟我的眼睛立约啊，不要叫我继续的犯罪。那在这里呢，我们继续看下去，我们这里呢，第四步是什么呢？啊，第四步呢，就是开始在第六到二十七啊，很长篇呢、啊、哈、啊。我们一直看一个心里面一个很心寒呢、啊，这个人要犯了罪之后不然没有好好的认罪，他就再来想，哎，如果这个乌利亚啊能够在战场死了之后。那就首先要请他回来，就是说你回去洗脚。那原来洗脚的意思，你洗脚上床，跟太太来一起啊同房。那么因为他已经怀孕了嘛，那么怀孕呢，开始还没有看到是什么有孩子呢在肚子里面。那你跟他来同房，让他以为他是他的这个儿子。那就解决了啊。但是这个一个勇士比这个神拣选的王帝，他的道德观更高。国家在作战，月桂跟我们的兵都在棚里面，在这个作战的打仗的时候啊，王上有命要我回来，我要听，但是我不能回家，因为这个是不是回家来跟太太同房的时间，因为这个是国家打仗的时候。这个异人他睡在哪里？这宫殿的外面，他没有回家。王家吩咐他们啊，我王看到这个事情啊，还要跟他聊啊，灌醉他，希望他要再回去，他没有。结果整个故事果然这个乌利亚在战场上面死了。但是最后的一节说，这个是耶和华看为恶，耶和华不喜悦的事情。那么我们在我们这个主导文啊，常常说我们不要让我们遇见试探。有时候有些人有婚外情，我们中国人的翻译很好啊，他是有外遇，在外面遇到一个女人啊，这个外遇不是他自己的罪，不是他自己的错，是遇到外遇啊。这所以呢，在和本里面，不要让我们遇见试探。到底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他的意思在和新译本就有这个意思，不要让我们陷入这个试探，甚至我把它翻译成为不要让我们堕入试探。因为什么呢？英文就是说 Let us not fall into temptation。 我们一出去，就算不出去，在我们这个教会各方面各随时随地呢，我们都会有试探，我们会遇到试探。我们看电视，有电视的广告，我们出外面有看到不同的东西，都会成为我们的引诱。但是我们看到，我们拒绝它，不犯罪，我们就停在那边，我们会跌进去，堕进去，是个罪恶。所以耶稣的教导说， 不要以为你这样子啊，真的犯了罪，别人抓了才是犯罪，乃是你心里面要停止这些犯罪，也救我们脱离那恶者啊，这个不多讲了。好，我们看到这些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就要记得，原来罪啊一步步的加深，我们不认罪悔改的时候，我们的罪就把我们一直拖下去。弟兄姐妹，我们看看两篇的诗篇。大卫认罪与神的管教，在十二章里面我们没有看到这个故事，但是在十二章里面，拿单先知就到那个大卫那边，就跟他讲一个比喻啊，你这样向王帝讲话，你不是随便说你犯错啊，他是很聪明，他讲一个比喻，讲那个比喻之后呢，这大卫说啊，真的这个人真的是不该这样子啊，他应该赔罪，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拿单就说，这个人就是你啊，就是你啊，哇，忽然间就知道了，原来他所讲的故事是来讲他自己犯罪跟这个伯斯巴犯罪的事情，他知道他罪，但是这个事情没拿单没有跟他说的时候，他还在一直来不认罪。那在诗篇第三十二篇第三节，当大卫不犯罪之后，不否认不认罪，他进入什么情况？就进入一个耗尽的情况。我们一起读第三节，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照整天哀恨，以致骨头衰残，因为你的手昼夜在我身上，我的精力耗尽，好像圣树的干寒。我们不认罪，我们就有很大的罪疚感。当我在教会无论是以前或现在，来辅导一些人，他们在他们的罪中很不愿意来脱离罪中之乐，他在罪中之乐享受一时，但是内疚就长期的。所以我说你要认罪悔改，不然你的问题是不可以解决的。在这情况里面，我们看到诗篇五十一篇特别讲到这个故事，特别在诗篇五十一篇是讲到这个故事跟这个事情有这个诗篇跟这个故事有关，是讲到认罪悔改更新。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把这个经文读出。首先是认罪，我们一起读。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们面前，我得罪了你，唯独是得罪你，我行了你眼中看为恶的事，因起你宣判的时候显为公义，你审判的时候显为清正。看呀，我在罪中，我的母亲在罪中怀了我。看呀，你喜爱你的是内心的诚实，在我内心的隐藏处你使我的智慧。继续，我就洁净，求你洗净我，我就比雪更白，求你使我听见欢喜和快乐的声音，使我所压伤的骨头可以欢呼，求你一面不看我的罪恶，请你涂抹我们一切的罪孽。今天我们唱的诗啊 ，Maria 带我们唱的诗啊，洁净我啊，这个心，这个诗特别有讲到这方面，也是从这个诗篇所抽出来的。这个认罪之后呢，要悔改啊，这个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啊。那你就请大家回去啊，再看啊，然后呢，最后就更新，我们就一起看13-14-17节。我就必把你的道路教导过犯的人，罪人必回转归向你， 神呀，你是拯救我的神，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我的血头就必颂扬你的公义。主呀，求你开我的嘴，使我的口宣扬赞美你的话，因为你不喜爱祭物，我就是献上燔祭也不喜悦。神所要的祭是破碎的灵心啊，是吧？破碎的悔悔的心你不轻看。感谢主，当我们愿意在神面前认罪，不认罪，认罪不是人知道我犯罪就要认了，还要悔改。悔改之后呢，我们得到更新，我们要荣耀神，也要帮助别人不犯罪啊。在我们啊一些的辅导的方法呢，我们有时候有些啊小组，比如一些酗酒的人啊，他们一直不可以控制酗酒，或者一些他们常常看皇室的网站的人啊，他们身不由己啊，这些的犯的这些的成立的罪，那么我们常常就要小组里面，在小组里面就有些过来人，他怎么样胜过他自己的罪啊，什么样更新做一个新的人。我们可能没有犯这个大卫当时犯的罪，但是罪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样式，我们希望我们大家都警醒。大卫犯罪的四部曲很明显的一步步的来进入，从浅到再深。犯罪要认罪，我们犯罪要认罪，受责备不要灰心。希伯来书的作者这样说，你们又忘记了那劝你们好像劝儿子的话。说那时候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啊，你们又忘记了我劝你们的话，你听得到，你上的主日学在查经班所听的，你听了之后你是不是忘了？这个话是什么？我儿，你不要轻看主的管教，受责备的时候也不要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也鞭打所收纳的每一个儿子。这个是为什么耶稣要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他爱我们，他要惩罚罪，但是我们的罪我们自己也担不了，这个债我们付不了。耶稣说来，好，我来跟你付，我来跟你赔罪，你赔了罪之后你信我，你就要永生，你就得救。但是你记得，你不要忘记，你不要再犯罪，你要继续的来跟随我，来爱我。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透过这个大卫的一个失败的见证，提醒我们每个人，我们可能没有犯大卫所犯的罪，但是我们犯罪的四部曲都是一样的，在各样的事情都会犯这些罪，不是名会利会失啊，都会犯这些罪。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走在主的道里面，常常讨你的喜悦，过荣神一人的生命。感谢祷告仰望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